信号哥林多后书七章五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为什么神将带领我们，允许患难一直临到我们？第一，神各样的恩典和能力可以彰显得更完全，永恒在安逸当中。我们有这宝贝放在法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第二，患难使我们更依靠神，神一直在教导我们依靠他，让他把我们紧紧握在手中，把所有的难处交给他，由他照顾。第三，我自己曾经站过那周围遭患难之地，今天他也要我们去站，并不用自己的力，乃是一直用手拉住他，不敢独自跨前一步。第四，除了在患难中，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学习信心的功课。周围遭患难之地，是神所设立的信心学校，在那里我们受到信心的训练。信心的秘诀一次学会就永远的会了，并且是一个永远的幸福。有信，贫穷变为富足；没有信，富足也是贫穷的。3月8号，历代志上17章23到24节。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这是一个真信的祷告的样本。许多时候，我们所求的并不是神所应许的，因此我们一时不会明白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呢？大卫在这里的祷告告诉我们，他深信他所求的是合乎神的旨意的。有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被灵引导祈求圣经里一个神的应许，在这种时候我们只需要带着信心，用手指按着那应许，要求神说，求你照你所说的而行。这是最美丽、最有力，也是最稳妥的祷告，用不着焦急，用不着苦求，也用不着挣扎。我们只要拿出支票来兑现就是了，拿出运气来要求实践，这样会增加我们祷告的信心。求一件神的运气，远胜过求100件不清楚神旨意的事情。圣经里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神亲笔签了字的，我们都可以去要求，求你照你所说的而行。创造者绝不会欺骗信靠他的受造者，天上的父绝不会对他自己的孩子失信的。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那叫我有盼望的话，那是一个最有力的祷告。他求神的理由是，这是你的话，你岂不守信吗？如果你不实践，又何必说呢？你既叫我在你的话上有盼望，难道要使我失去你自己所给我的盼望吗？神每一个应许都是建立在四个根基上的：神的公义、圣洁、恩典和真实。神的公义不让他失信，神的圣洁不让他欺骗，神的恩典不让他遗忘，神的真实不让他改变。3月9号，马太福音5章3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常常觉得太不行，太没有价值，神怎么能够拣选我呢？要知道他所以拣选你，就是因为你一无价值。我们常以为一个人 具有天然的才干，就能做一个好基督徒，这是最愚昧的。最富有天才的人也可能是一个最坏的门徒，因为他凡事要自己做主。所以基督徒不是有没有天才的问题，乃是看他是不是够虚心，他的灵是不是贫穷的问题。不是我有什么可以给神，乃是神给了我什么。不是我的道德、知识、经验、手段有什么功效，乃是神在我里面做了什么。神是拣选一个虚心、知道自己缺乏的人。神不能用一个自己以为是合乎神用的人。侍奉神的人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是我要站在神的一边，而不是神要来站在我的一边。我虽然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但无论遇见什么，我与神之间总要维持一个正当的关系。关系若是不对的时候，立刻就要纠正的。3月10号，希伯来书10章38节，义人必因信而活。眼睛看见的跟我们感觉的常常会代替了信心，高兴的情感和满足的经历仅仅是基督徒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前途中还埋伏着试炼、逼迫、征战，这些绝对不是不信，乃是我们必须受的训练。在这一切患难的经历中，不管我们的感觉怎样，我们必须认定主活在我们里面。许多人因为感觉而跌倒，他们依靠感觉却不依靠信心。有一个姊妹告诉我们，她有一次觉得神离开了她，她的恩典、怜悯几乎完全跑开了。她在这种情形之下有6个星期之久，有一天神对她说，你一直在外面的感觉上寻找我，所以找不着我。这6个星期中，我却在这里等待你，你应当到你灵中内室里来找我。我们应该分辨情感和事实，那会是何等快乐的一回事。当灵魂感觉孤单凄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仍然能够说，我看不见你，感觉不到你，但是你始终在这里，所以我一直是这样的我。主，你一直在这里。经济虽然没有烧毁，但是的确被火烧着。我要把我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我所办的是圣地。我们应该相信神的话语跟能力，过于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和经验。是我们灵魂中的海潮会涨潮落潮，而磐石却是不会变动的。我们的磐石是基督，我们的眼睛应当凝视基督所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应当仰望耶稣，张起我们的帆来，勇勇敢敢地与海浪相搏，不要留恋在不幸的港口里，不要躺卧在黑暗的死寂当中，不要任由你的感觉上下颠簸。属灵的生活不是奔赴在感情上的，也不是留恋在泉水里。撑开你的帆，撑开到狂风大浪去，信靠主，他是管理洋海的主。飞鸟越飞得高也越是安全，如果它飞得低，靠近地面，它也许会陷入到捕鸟的人所设的网罗里去的。照样，如果我们一直匍匐在地底上，依靠感觉情感，我们就要看着我们自己将被千万种网罗，那些怀疑、失望、诱惑、不幸等等所缠累。这就是好像飞鸟 网罗射在眼前，仍不躲避。3月11号，约书亚记1章1到2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与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当忧愁跟损失同时临到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想放弃一切，坐在失望当中伤心。但是你可不能这样，你必须知道你是在战场的前线，正当胜败关头。如果你犹豫一下，你的同胞就要丧胆，神就要受着亏损。所以你不该稍微迟延一点点，连痛哭一场的时间也不能。某一位很有名的将军常常述说他在战争的时候所遭遇到的一段伤心的事情。这位将军的儿子是一位陆军中尉，有一次父子各率领一军开拔前线，不久总攻击开始，将军身先士卒向敌人阵地冲锋。在战场上，他偶然瞥见一位本国的战死军官躺在地上，跑近一看，却是他自己的儿子。他第一个意念就是抱了尸体痛哭一场，可是转念之间，他想到身负重责，战争的胜败就在这一会儿功夫，岂可因个人的私事贻误了大事呢？于是匆忙地在儿子的灰白的嘴唇上亲吻了一下，他又鼓着勇气急忙率领军兵向前冲去。如果约书亚在摩西的墓旁一直哀哭，那是哭不活摩西的，也哭不出神的祝福来。忧愁无非使伤痕更深，使痛苦扩大。神吩咐约书亚在摩西死以后，从哀伤里站起来，背负神的使命前去。约书亚遵行了神的旨意，果真面前有亮光、能力和祝福。坐下来一直悲哀，会使我们四围的环境更艰难，会使我们的心更痛苦，会使我们的力量更衰弱。只要我们不去理会痛苦，立刻负起神的使命，光明就会随之来到，我们也会刚强起来了。3月12号，出埃及记10章13节16节19节，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到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方把蝗虫刮了来。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了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我们看神怎样利用暴风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残酷的法老，还有神在表现他极大的权力的时候，也就是神最后一次对付埃及的军队的时候，也利用了大东风。当时以色列人都以为他们的处境太惊险、太危急了，前面是红海，后面有追兵，两旁都是高耸的山崖，断绝了一切逃生的希望。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够仰望耶和华的拯救了，可是他的拯救是大东风，这真出乎他们意外。可怕的风声更增加了他们的惊慌，四周的寒冷冻得他们打颤， 他们愿神的拯救无非催逼他们死得快一点，恐怕那个时候他们全营的呼声是我们死了，埃及人追击我们了。正在绝望的时候，荣耀的胜利来了，吼声可怕的东风把浪击退，把海吹干，以色列向前走去，进入了神的保护和慈爱当中。两旁是水晶的墙，前面是耶和华的荣光，中夜都是这样。到了天一亮，最后一个以色列人也上了岸，大东风的使命便完成了。于是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也说都当赞美耶和华。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裸物，你叫风一吹，还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当以色列人欢唱赞美的时候，才明了大东风的拯救。今天神给我们的拯救，恐怕我们也看作以色列人的东风，我们只看东风可怕的一面，却没看见神的信实。我们是谁能够测度神的奥秘呢？可是等到事情过去了，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能力和恩典。到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与众圣徒一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意在成灾。3月13号，启示录15章3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在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意在成灾。在患难里经历很深的斯布真师母说，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椅子上休息，虽然房间里很亮，可是我心灵里有一层黑暗笼罩着，使我不能看见什么。我也不觉得主的手穿着我，我好像滑跌在伤痛中。我忧忧愁愁地自己问着，为什么我的神要这么待他的孩子呢？为什么他一直把那么锐利的痛苦加在我身上呢？为什么他运去缠绵的软弱来拦阻我去侍奉他呢？这些烦恼的问题立刻得到了答复。很奇怪，答复我的是一种特别的声音，用不着翻译的人，神在我心里轻轻地替我解释。屋子里很安静，我忽然听见一声清幽悦耳的声音，很像是窗子外面有知更鸟的歌声。这会是什么声音呢？绝不会是知更鸟在那儿唱歌，因为这是寒冷的晚上。又是一声，这回我才发现，原来壁炉里一根橡树枝正被猛烈的火焰焚烧着，从裂口里发出那种好听的声音来。这时候我发生了一些感想，当这根树枝嫩绿清脆的时候，许多歌鸟游歇其上，唱着美丽的调来，他就把那些歌声收集起来，含蓄在它里面。后来他渐渐老了，树枝渐渐硬了，那声音便永久被封存在里面了，直到猛烈的火焰烧毁了它的坚硬，那些长久被囚在里面的音乐才被释放开。照样的， 神用痛苦的火焰燃烧着我们。原是要我们这么长久以来极静的心灵能够发出赞美的歌声来，叫我们的神得着荣耀。就在这个时候，我深深地得了安慰。恐怕我们中间有人很像这根橡树枝，又老又浪又硬又麻木，如果没有火的催逼，我们是不会发出赞美的声音来了。如果艰难的火焰会叫无情的冰冷的心得到温暖的话，愿炉子里的火焰比以前更加盛旺七倍。3月14号，马太福音7章7节，凡祈求的就得着。有一位穷苦的寡妇，虽然信了主，可是一直不肯祷告，也没有心寻求神。她的心本来是又冷又硬的，有一天她真是穷得没有法子过去，自己跟四个孩子都没有剩下一点可吃的了，她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了，只得打开圣经来看一看，忽然看见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他便想起自己乐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没有求告神，就在那个时候他才跪下，流着眼泪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们正在挨着饿啊，主啊，帮助吧，靠着你慈爱的名。当他还继续在祷告的时候，忽然他最小的那个女孩子小玛丽从外面玩的地方急忙跑回来敲门，喊着说，妈妈妈妈，我找着一条大鱼了。他开了门，小玛丽就拉着他的围裙带他到河边，里面所剩的水已经不多，果然看见有一条搁了浅的鱼卧在那里，鱼很重，他差不多拿不起来。他把这条鱼卖给一个大饭馆，唱了19磅半，得了一笔钱，可以供给他一家好些日子的需用。后来他告诉人说，永远不要忘记，只有祷告才能够有出路，我们所依靠的神在他手里有一切的预备。3月15号，以赛亚书41章14到15节，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底。虫和快尺的器具怎么可以相比呢？虫是那么软弱，给石头或者车轮一压就会压得稀烂的，而快尺的器具又是多么坚强，甚至能够把山岭都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秕。但是全能的神能够使虫成为有快尺的器具，它能够使人借着它的灵从虫的软弱变为到快尺器具的刚强，这在历史上留着很深的痕迹。所以我们这些像虫的不要丧胆，全能的神能够使我们在四维患难的环境里变成刚强，靠着他的力量，我们能叫我们的环境向我们屈服，给我们贡献，我们甚至能够随便抓住一个黑色的失望，把它劈开来，从其中抽出恩典的宝石来。神也能给我们铁一般的意志，所有的难处都能够迎刃而解，就好像坚硬的土遇到铁犁那样的松散。神既然说，我要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他又怎么会不这么行呢？基督建造他的国度都是用地上破碎的东西建造的， 天上充满着地上破碎的生命，没有一根亚伤的芦苇是基督所不能恢复的。他能使一个被痛苦忧愁所亚伤的生命变成一架弹出赞美的音乐来的古琴，他能够把地上的失败变成天上的荣耀。3月16号，路加福音5章27到28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的奉献是一个非常的奉献，他是一个税吏，有钱有势，可是主耶稣只说了一声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主耶稣。这在那个时候是多么少见的例子呢？他跟从主耶稣，这在无形之中等于承认他以往生活的错误，而且他以前的同伴不免会给他许多难堪的讥讽嘲骂，可是他并没有顾虑这些，而甘心的跟从主。这在当时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呢？他跟从主以后，为耶稣大摆宴席，欢欢喜喜地接待他所跟从的主。许多人的跟从主是忍着痛的，不得已的，许多人跟从主是硬着脖子咬紧牙关的，也有许多人跟从主是流着泪叹着气的。能够甘心的跟从主已经是很少有了，能够很乐意跟从主更是罕见。马太不止甘心，更是乐意，这是多么可贵呢？3月17号，雅各书1章3到4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信心没有忍耐就不完备，忍耐没有信心就太痛苦。信心就是在百般的试炼中对于主的爱、主的能力、主的智慧毫不怀疑。信心就是站在主的应许上面毫不动摇。忍耐就是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毫不改变，不发怨言，不为自己开出路，也没有时间上的要求。信心的试验必定生出忍耐，在忍耐上成功的人有福了。在基督徒的生活里，时间是一个大的试验，许多人肯受苦，但不知道受苦的时间要多长。许多人在病中能够赞美，但病久了就会发怨言。要学习忍耐功课的人必须记得，天上是没有钟的。3月18号，以赛亚书51章12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在民数记13章33节里，那12个探子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都看亚纳族是伟人，看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他们忘记了他们是神的选民。在马太福音8章24到25节里，海里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波浪掩盖的时候，以渔夫的经历就不得不喊救命了，他们忘记了他们是主的门徒。在约翰一书3章1到2节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这样大的信心呢？因为他知道他真是神的儿女。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是谁吗？如果你知道你是谁，你就没有惧怕了。所以当你害怕胆怯的时候，你要问问看你是谁，你要记得你是谁。3月19号，以赛亚书59章15到16节，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许多基督徒喜欢在别人面前论断别人的是非，论断教会的长短，可能因此破坏了彼此的相爱，影响教会的冷漠。如果利用这些时间到神的面前去，为他人或者为教会代祷，就定会看见圣灵的工作和神的祝福。代祷的人是教会最大的保护人，他们是跪在施恩座前做神施怜悯给人的导管。3月20号，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雅歌是歌中的歌，传道书是空中的空。看见了空中的空，就要追求歌中的歌。真的，我们如果有了属灵的智慧，那么我们就要看见整个宇宙如果没有基督在里面，就是一个空，并且是空里面的空。如果有了基督，即使整个宇宙都丧失了，也是一首歌，在任何环境里也都是一首歌，并且是歌里面的歌。基督是万有，又住在万有里，救恩是一个从永远到永远的金链，这条金链子的每一环都是基督，从起头到末了，一切都是基督。基督彰显万有，万有也说出基督，见证基督，荣耀基督。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3月21号，马太福音9章29节，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祷告的透彻的意思就是祷告到完全的信心里去，祷告到还在信心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把握，觉得我们的祷告已经蒙到神的垂听，已经蒙到神接纳了。祷告到事情还没有实现之前，就已经信是得着了。让我们记得，世上任何环境都不能够拦阻神的话应验的，所以让我们坚信他的话没有改变的可能。虽然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神要我们单单相信他的话，不用别的证实或者凭据，然后他要照着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成全。神怎么说，是就怎么成了的。3月22号，使徒行传7章30节31节和34节，过了40年，在西乃山上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在接受一个重大的使命之前，需要何等长的等候和准备呢？神如果迟迟延延的，并不是他忘了，他只是在预备他的器皿，给他们相当的训练和教育，到了神所预定的时候，神要用他们来背负他们的工作。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也必须有30年的准备，只等到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完全长成了，才开始他的工作。神从来不性急，他肯花很长的时间去预备他要重用的器皿。他从来不会以为预备的日子太长或者太无聊了。在苦难里最难受的是漫长的时间，短暂的痛苦是容易受的，漫长的痛苦却很难受。有时候我们的痛苦缠绵好几年，一天一天的过去并没有得着减轻，那时候我们的力量就慢慢的失去。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恩典，最后我们必定会沉入绝境。约瑟的试炼是长时期的，到了时候他成了何等样的人？神常借火把他的功课落在我们的最深处，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他知道该炼多少时候，像银匠一样，他一看见银子炼得能够照见他的形象的时候，就立刻把火停止了。现在我们虽然看不见神的美意，也看不见将来荣耀的结果，但是信心知道神是不会错误的，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像约瑟一样，在神苦难的学校里用心学习一切的功课，不盼望历史的拯救，每一课功课都是必须的，我们学会了，拯救自然会来的。那时候我们就要看见，如果没有在试炼中所受过的教育，我们决然不能够站在更大的工厂上担任更重要的工作。所以亲爱的朋友，神现在训练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将来，将来那更大的侍奉和更多的祝福。如果我们有资格可以坐宝座了，神的拯救就来了，那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再阻拦我们。但愿我们不去夺神手中的明天，给神充分的时间来栽培我们，他绝不会来得太迟的，学习耐心等候吧。不要很性急地跑在神的前面，要学着等候他的时间。钟表上的分针和时针的抖动都有他们一定的规律的。3月23号，历代志上26章27节，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属灵的力量是含蓄在我们灵里面的，灵越经过试炼和征战就越显出力量来，但是这种试炼和征战的痛苦常常是我们不能明白的。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我们在试炼和征战时所得的战利品能够使我们帮助带领别的信徒，鼓励他们经过试炼和征战而进入天城。可是我们绝不能忘记，帮助别人的条件乃是要自己先在苦难里得胜，在苦难中怨天尤人， 是绝不能给别人什么好处的。保罗带到各处的并不是他的坟墓，乃是他得胜的赞美。他的试炼越艰难，他的信靠和欢呼也越多。他说，我若被浇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主，求你帮助我们从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得到力量，在试炼和征战中发出赞美来，使你得着快乐，使同走天路者得着鼓励。3月24号，创世纪32章9节11节，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撒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在这个祷告里有好几点可以做我们的帮助，使我们在忧伤的火窑里知道如何向神倾心吐意。雅各一开始就把神的应许拿出来提醒神，你曾对我说，他这样提了两次。他真是抓住了神，原来神的应许就是神给我们的把柄，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去抓住神。什么时候我们能对他说，你曾说，他绝不能说不，他必须照他所说的去做。希律王尚且能够守信，何况是我们的神呢？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把我们的脚站稳在他的应许上，这样天上的门也只得为你敞开了，那时候你就可以去取你所求的。主耶稣要我们有专一的祷告，每一个因痛苦试炼而来救他的人，他都问他们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如果你盼望有清楚的答应，就得有清楚的祷告，没有目的的祷告是没有回答的，所以你的祷告应当专一。海福格尔女士说，每年每天我活着真看见基督徒所有的安息、喜乐、能力都因着一件事情，那就是相信神的话是说了会算数的，相信